从清晨走到黄昏，人生的太阳一步步西沉，让我们好好把握这最后的一段黄昏夕阳情。高华峰撰稿，叶玉荣播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黄昏夕阳情节目的时间了。在琉球北方一个传统的小村庄上有一块石碑，碑上写着，70岁的时候你不过是一个小孩，80岁的时候你只是个青少年，90岁的时候如果祖先邀你上天堂，你会要求他们等到你100岁以后，到时也许你会考虑。这是琉球祖先的谚语，当地居民很健康、快乐、活跃，而且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要来得年轻。在琉球的语言文字当中，没有退休这两个字，这听起来像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从某方面来讲，琉球的确当之无愧，因为琉球是世界上长寿者的家乡。那里的人似乎可以打败老化，还有伴随而来的疾病，像是西方社会排名前三大的死亡原因，冠状动脉疾病、中风和癌症，在琉球发生率都是最低的。而且琉球人的年纪都是经过科学文件所证明的。琉球人似乎发现了古代中国以及西方传统文化当中有关健康的诸多关键，就像进化生物学家所发现的，人类其实可以活到120岁左右，但现代人却刚好相反，大部分的人在20到3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之后逐年衰退，因此到了70岁的时候已经失去了60%的最大呼吸容量，40%的肝肾功能，15%到30%的骨质，还有30%的体力。琉球人也许不会长生不死，但他们却能够健康地活着。琉球人是依照数百年来东方传统的智慧来生活以达到健康的，这包含了饮食、运动、人际关系、宗教心灵，以及他们成功地整合了东西方的健康照顾模式，像是饮食当中低卡路里植物性为主的饮食，大量非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超过了现代医学所建议的饮食配方。我们都知道运动对健康的好处，然而在北美洲只有不到40%的人经常做运动，更不要说培养运动的习惯了。在琉球，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最终的目标是希望透过最大的活动量来达到一辈子的健康，这也是非常传统的东方观点。琉球人透过数百年来奉行的武术，维持身体的柔软性和平衡，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并持续地去实行，此外还有种植花木和走路等等活动。琉球人的运动和精神信仰相互结合，他们相信健康长寿可以经由氧气或是能量以及平衡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用自然的方式来取得。当运动改变了他们的身体，也强化了他们的信念，给予他们额外的自然痊愈力量。 灵性则渗透到琉球人生活形态的各个层面，透过运动和生活形式表达出来。琉球人的生活方式显然混合了对大自然和宇宙极深的尊重，还有儒家思想对人的尊敬。在琉球，女性是现代社会和所有过去事情在灵性结合的维持者，而老人则是受人尊敬的。健康的老化现象可以借由仪式来庆祝。举例来说，触摸老人就能够分享他的好运、健康或是长寿。琉球人的生活方式证实了人类之间一种真诚的信仰，相信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是好的，而且重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他们相信一个人失败，不管是运气不好或是其他原因，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去帮忙。这暗示了琉球人有相互依靠的观念，这是根源于过去农业社会分工合作的习惯。这种人际关系是一项有利的要素。研究显示，朋友、家人和人际关系不仅帮忙解决事情，也能够提供保护，免于疾病，甚至延长寿命。琉球人的生活方式另一项重要的力量在于整合了古老东方和现代西方的传统治疗观念。他们强调个人对健康的责任，以及如何从他人身上获得力量与支持，目的不只是在使疾病消失，同时也在于得到适切的身体、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健康，并且经由生活形态的改变而达到健康。重要的是，琉球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我们达到健康的工具，以及达到痊愈的地图，像是用饮食调整、运动、精神生活和其他要素等生活形态因子来做预防。当然，有人会说，基因遗传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可是这么多年来，不管是东方传统还是西方医学，有太多的研究指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所吃的、所做的、所想的以及所相信的，会决定我们的健康与寿命。无论父母给我们的体质是如何的不好，我们所选择的生活形式给了我们改变生活的力量。这并不是说遗传基因不重要，而是我们如何照顾和运用我们的身体，这决定了最后的结果。西方医学家已经证明，很多人体内都有癌症的基因，这些癌症基因就像是一个开关，会不会打开端视你的生活习惯是否会引发它，像是压力、抽烟、酗酒、熬夜等等。琉球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好例子，当琉球人移民出国后，而且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不再以传统的方式生活，也就和当地人一样有同样的疾病与死亡率了。这告诉我们，只有遵守健康长寿生活秘诀的人，不论居住在哪里，才会有能力身体健康和长寿，这是许多医学和科学数据支持的说法。曾经有一位学者感叹地说，如果我早知道人类会这么长寿，我会更加好好照顾自己。很多人对身体不是那么在乎，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还有人会想干脆及时行乐，结果付出的代价是老年的时候在病床上痛苦的挣扎。所以长寿不只是要活得久，还得要活得健康，活得快乐。您觉得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了，下次节目再会。